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彭斯表示，中国将对疫情承担责任。六四三十一年不能忘记，全球几十团体将共同网制。协商破局，印度步兵师进驻大陆边境，恐爆发战争。伊朗邮轮船队装载燃料驶向委内瑞拉港口。意大利疫情趋缓和，威尼斯影展九月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将宣布进一步解封计划，英国6月1号起学校部分复课。约1亿3000万美国人收到纾困支票。美国运输部批评中国阻止美国恢复中国航线航班。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再次批评中共在瘟疫大流行期间隐瞒疫情。他表示，中共将会为世界所经历的一切承担责任。彭斯23号接受保守党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的卫星广播采访中说，中共的作为令全世界都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共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疫情重要信息的心甘情愿伙伴。这些重要信息本来令我们更早推出国家响应，而不会因此犯下任何错误。他说，直至2月中旬，北京才准许美国疾病预防中心的人员对疫情进行更多考察。彭斯强调，中共将会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所经历的一切承担责任。我们将会继续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落实改革，保护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威胁都能够在未来获得了解。六四三十一周年即将到临，由六四档案、对华援助协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主教育基金会、美国民阵、自由雕塑公园和魏京生基金会等共同主办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全球网络会议将于6月3号晚举行，目的是抗议中共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现时在香港、新疆、西藏对人民的屠杀，亦都包括中共武汉病毒泛滥世界各地导致无辜死亡的非人道行为。目前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亚洲，包括民主团体、人权团体、宗教团体以及藏人团体和维吾尔人团体在内的接近50个组织已经报名参加今次活动，而且这个数字还继续增加。根据中印边界的最新消息指出，印度军方开始调兵进驻边界战备地区，以因应中共的军事威胁，而中共亦都派出兵力集结，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和印度军队曾经在5月5号至6号在中印边界的拉达克班公错湖发生大规模冲突，但是双方没有使用武器，而是在海拔大约4260公尺的边境地带互相掟石之类随手可得的物品，至少有250人加入混战。过了3日，双方又在印度北边石金邦发生150人殴斗，造成至少10人受伤。虽然事后中共和印度在5月18号和20号进行中层军方官员会议，但是双方在班公错湖的问题上各持立场。达拉克争议地区的控制线仍未解决，中共试图令印度方面由控制线退缩，以增加中共的控制范围，咁令新德里当局无法接受，导致协商最终破裂。据金融分析平台 Refinitiv Acon 的数据和委内瑞拉官员表示，一支由5艘邮轮组成的组装燃料船队正在驶向委内瑞拉。该船队的主力船星期日在军方的护航下抵达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一个港口。路透社报道说，据伊朗和委内瑞拉政府消息来源和邮轮跟踪网站 tankertrackers.com 的计算，伊朗正在向委内瑞拉提供150万桶汽油和零件， 此举受到美国当局批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制裁。川普政府这个月较早时候表示，正在考虑针对这些燃料运送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是就没有提供具体细节。目前的委内瑞拉迫切需要汽油，因为委内瑞拉的炼油网络今年只能够在日产量130万桶的 10% 左右运行，迫使委内瑞拉在美国制裁它可以获得的原料来源和种类的情况下依赖入口。路透社报道，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区长柴雅5月24号表示，威尼斯影展将会如期举行，但是由于疫情冲击全球电影产业，参展电影可能会少一些。影展主办单位1月宣布，奥斯卡奖得主澳洲女星凯特·布兰奇将会担任第77届影展评审主席。意大利计划在6月3号取消所有旅游禁令，来自欧洲联盟国家的旅客可以不需要隔离检疫入境。法国卫生部星期日晚通报，法国感染中共病毒患者的人数继续减少。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将会宣布进一步的解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今年暑假度假安排，以及餐厅咖啡室是不是开放，以及政府对一些诸如汽车行业的补助等。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表示，英国6月1号起部分学生会复课。约翰逊说，英国已经进入解除禁制措施的第二阶段，学前班小学一年级和六年级学生可以按计划在6月1号返回学校。根据约翰逊的解封三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是部分行业复工复产，容许户外活动；第二阶段是英格兰地区的小学逐步复课；而第三阶段就是餐厅和酒吧等服务业最快在7月重开。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在 CARES 法案实施纾困支票计划的前四个星期，大约有1亿3000万人收到经济刺激支票，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国税局局长查克·雷蒂格在新闻稿说，我们正在继续向有需要的美国人提供这些款项，绝大多数的付款都以创纪录的速度支付出去，每星期都有几百万的付款。我们鼓励大家浏览 irs.gov 以获取有关付款的最新信息、常见问题解答和更新。当局预计之后收到纾困支票的人数将会超过1亿5000万人，通常不提交纳税申报表的人都有资格获得这些款项。白宫经济顾问海蒙·哈塞德上星期五表示，国会极有可能推出另一阶段的刺激措施。他补充说，在失业率创纪录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可能需要振兴。美国运输部上星期五指控中共政府从中作梗，企图阻挠美国航空公司恢复来往中国的航班。随着中共病毒疫情放缓，美国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等多间航空公司有意在6月恢复中国航线，但是因为美国未能与中国达成复飞协议而迟迟无法复飞。对于中共拒绝给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来往中国的航班，美国运输部发出一份声明，向北京当局表示抗议，批评中共政府从中作梗，阻挠美国航空企业复飞的行为是剥夺美国航空公司和中国同行进行公平和平等的竞争，并且说该阻挠令情况变得危急。此外，美国运输部亦都要求中国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和南海航空以及他们的子公司等四间中国航空公司必须在这个星期三之前向美国政府提交航班时间表和其他详细资讯。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媒表示，首相约翰逊表态而接收香港难民，香港艺文界数百人联署抵制港版国安法。蔡英文表示，所有民主阵营伙伴都同香港人站在一起。中国强推制定港版国安法，彭定康说应纳入支出议程。 白宫话中国瘟疫如同以诺贝利核灾。哈德逊谷中部和长岛将在星期二星期三重启。川普重申邮寄投票风险大。不景气促使年轻人投身军旅，美陆军今夏准备大举募兵。下边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欲绕过香港民意强推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24号有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政府已经在为接收香港难民做准备。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曾经在其乡间别墅薛克斯庄园向国会议员表示，他有意向给予香港人难民身份，而当时与会人士普遍支持约翰逊的建议。但至于约翰逊所讲的香港人是指全港700多万人，定是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 31.5 万香港人及其家属，目前暂时还未能确认。报道说，当前香港人面临的情况恰如上世纪70年代乌干达人遭独裁统治的局面。那时候英国政府曾向遭受暴政迫害的乌干达裔人士伸出了援手，给予他们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后，24号数百名在香港从事艺术和文化的工作者在网上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对港版国安法深表震惊、忧虑和愤怒，强烈反对通过法例。声明中说，疫情尚未过去，中共出重手一锤定音，加上警察肆意打压市民和平集会的权利，警队涉及多项严重罪行等事件，叫见证着香港极速崩坏的众人咋舌。声明质疑港版国安法通过后还剩几多创作、言论、表达和生存的空间。声明批评港版国安法竟可以完全绕过香港立法会在北京讨论和表决，实在有违文明的常理。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民众不满。24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这一刻我们和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们都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他说，港版国安法严重威胁香港的前途，如果实施，香港民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将受到严重侵蚀。所谓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亦濒临破产。他还表示，对于此刻正是奋力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香港人民，台湾各界一直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更积极完善相关救援工作，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协助。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星期日投书《金融时报》，呼吁英国必须确保中共欲对香港推行制定港版国安法一事纳入六月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议程。彭定康表示，英国同其G7盟国应表达反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权的立场，并将习近平政权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彭定康写道，习近平实际上以思维在联合国提出保障香港2047年以前生活方式的中英联合声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星期日再次谴责中共，并将中共对病毒爆发的隐瞒行为比作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的掩盖行为。奥布赖恩说，中共在世界上释放出一种病毒，摧毁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财富，我们必须花费数万亿美元来维持经济活力，令到美国人在这一种病毒中幸存下来。他表示，虽然不清楚中共政府是哪个下令这样做，但不论是中共当地政府亦或是中共中央都没有区别。纽约州长库默24号提到，今个礼拜有更多的地区达到重新开放的标准，包括长岛、威切斯特县在内的哈德逊谷中部地区。州长说，届时长岛铁路的列车将增加更多的车厢，为旅客创造更多的空间。大都会运输署目前在长岛铁路安排约700辆列车。该局发言人艾比·科林斯说，该局计划新增多达105节火车车厢， 另外仲有15个车场储存额外的列车车厢，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今个礼拜将宣布提高都北铁路的载客量。都北铁路路线涵盖哈德逊谷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从星期二开始重新启动。对于一些州采用邮寄投票的方式进行党内初选，川普总统一再表示反对，认为邮寄方式投票会导致选举欺诈。他在27号的推文中说，不能够都是邮寄选票，这个将会导致历史上最大的选举欺诈。大家会从邮箱中拿去选票，打印出数千个伪造品，并强迫大家签名。另外，名字亦都可以伪造，有人试图利用疫情搞欺诈。川普近期不断重申邮寄投票会导致选举舞弊。在五月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民主党执掌的多个州，如威斯康星、密西根、内华达、加州都扩大了邮寄投票。不过，川普亦都表示，在特殊情况下，亦都会允许邮寄投票。上一次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有超过30万份邮寄投票无效。很多选民因为不熟悉邮寄投票流程，发生错误的几率很高。武汉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中，美国经济亦因此受到重挫。而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美国年轻人选择从军的意愿亦随之增加。美国陆军打算对此在夏季大规模募兵。陆军征募指挥部穆斯少将表示，将在6月到7月间举行一连串招募活动，尤其是拥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城市。招募活动可能从陆军诞生245周年的6月14号开始。穆斯表示，陆军需要大量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后勤人员，不过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陆军亦都将对此调整宣传策略，企图扭转大众对于陆军的形象。陆军助理部长沃尔丁斯基指出，由于对民间工作市场的信心下降，目前陆军留营率较预期高出 15%。希望未来的募兵活动可以让陆军人数达到目标设定的485000人。